百部电影串联百年音频故事，从导演、片场到演员，从技术发展、社会进步到时代背景，用娓娓道来的讲述为您构筑一部人类电影的历史画卷。《流浪地球》系列编剧杨志学老师主讲的百部电影极简电影史现已登陆集合，立即加入 GPS 会员，畅享纵贯百年的电影之旅。
欢迎收听 Jadio Pro， 欢迎来到东汉末年啊，群雄逐鹿的年代。我是龙马，
我是老白，
哎，我是单思平，大家好。
哎，
上一期呢，我们这个群雄讲了一半啊，按数量来说可能是一大半，
是的
啊，但是这一期呢，可能也许篇幅更长，因为我们要进入一个在这个时代真正左右
天下局势的
的力量，就是这个士族，
没错，
是的
啊，力量，曹操。袁绍、
袁术，
还有氏族背景的这三股势力。
那我觉得啊，首先我们要从这个东汉时期一场涉及到氏族的大危机开始
啊，
这就是知名的这个党锢之祸。因为在这场危机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啊，两袁以及曹操他们跟氏族之间的关系。
嗯，
哎，
我们讲这仨人，为什么我们说他们一定是当时属于氏族集团的呢？
嗯，
这个观点其实陈寅恪老师可能不认同啊。
嗯，
陈老师认为这个曹操跟袁术不属于一个阶级。
嗯，
是啊，
对，但实际上呢，我们现在来看啊，他们是这个真正起家或者说发轫还真是有一定的相似性。而且我们说士族，你不能说士族他就一定不跟宦官之后合作，为什么呢？我们还要讲到这个曹操名义上的爷爷
哦，
曹腾。
哎，
曹腾你看这个人啊，他这个参与了皇帝的册立，按理来说他应该是一个大奸臣的形象，而且他当时立这个皇帝的原因是什么呀？另外一个这个可能潜在的这个储君啊，这不是储君，另外一个竞争者吧，他认为年长不好控制，而且很忠直，
是，
哎，所以他立了皇帝这个好控制的。咱们这种人一般是这个奸臣形象嘛，
是
啊，
是的。
然而史书上《后汉书》的评价还比较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当时提携了很多名士。
哦，
他不是说这种专权的这样一个，
他不光是一个专权的太监，
虽弄权啊，但是也不完全只是这样。
但同时呢，就是他也弄权，
对，
同时他结好名士圈，结好士族圈，
积极的和士族进行这个沟通，
也提拔真的有才干的人，是这个意思。
未必真的有才干，但
真
的是出身好，
是士族处理的好，士族关系处理
是这个意思。
对，核心是处理这关系，就是人家是真提拔这个
士族的人，
真正的天下民族，所以天下民族对你也客气
哦，
对吧？
这么回事。
而且呢，这个我们都知道，东汉有一场这个士族与宦官之间的大对决，就是党锢之祸。
嗯，
对。
那么在党锢之祸之中呢，曹操、袁绍和袁术，同时都其实加入了这场活动。他们三个呢，在党锢之祸之中都是去帮这个党人，就是士族的。
嗯，
当时呢是这个原因很复杂，咱们就不说了啊。
嗯，
这个士族里边很有名的代表什么，包括刘表啊、张邈这些，后来在三国中也有登场。
嗯。
然后他们就被这个宦官压制嘛，宦官在全国兴起大狱要逮捕他们，是吧？然后甚至要杀害他们。那么袁绍当时呢，就在洛阳和这个曹操啊、袁术他们一起去营救这些知名的士族人士。
嗯，
啊，当然袁术可能参与的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呢，至少他们跟这个党锢之祸的，遭遇党锢之祸的一些党人，就是士族的头面人物，是有很深的交流的，是有很深的交情的。尤其这个我们知道，曹操他其实获得天下性的名誉啊，是有一个过程的。曹操第一任夸夸群的群主叫何勇，何勇就是党人之一，他是出现在《后汉书·党锢列传》里的人物，是他先第一次夸曹操，说曹操是什么呀？说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
哦，等于说是把他的声名广播出来。
对
啊，
他同时呢也夸过这个颍川荀彧王铎之气啊。
哦，
对，就是第一任曹操的夸夸群群主。 对。然后呢，在党锢之祸之后，就党锢之祸是怎么结束的呢？其实对士族的这种搜杀呀，这事儿大家可以想一下，挺反讽的。为什么要搜杀士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皇权不行了。
嗯，
就是这帮人皇帝想杀杀不了。
哦，
这帮人说从洛阳逃走就逃走，说躲在乡里就躲在乡里
啊，
对吧？说躲在自己的家里，就谁都管不了他们。
其实他们就是本领反而是呢，就是通天换地那种。
确实是，
嗯。
然后包括呢，这个我们说党锢之祸，一方面是说所谓清流浊流，另一方面呢，也是皇帝对士族力量的一次反击，对吧？
嗯、
到底是谁家天下？我想杀人都杀不了，我想用人都用不了。
哎，这回就热闹了。
哎，热闹了。接下来呢，在这个灵帝时期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皇军作乱嘛，
嗯。
然后在这个汉灵帝的之后啊，这个汉灵帝的后期呢，灵帝其实啊想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叫西元军。
嗯，
那这支力量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力量呢，也是曹操、袁术和袁绍的共同点，他们都是西元军的西元八校尉之一。西元军有八个校尉，他们是其中的之一，
嗯、
就是他们都亲自去率领这个皇帝的武装力量。
嗯、
那这支就是西元八校尉，实际上是一支。我认为也不是我认为，就是研究认为啊，就西元八校尉是一个灵帝希望用来制衡外戚和晋的力量。
哦，
嗯，那这支力量呢，他的这个首先领袖是简硕，是个宦官，
嗯，
包括袁绍、袁术这种公族子弟，包括像曹操这种介于公族子弟和宦官之间的纽带人物，
嗯、
然后包括来自西凉的将领，然后还有一位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哥，就是我认为啊，可能是历史上在。这个阶级房里被人击这个被人击败过最多的将领叫鹹鱼琼，不是叫淳于琼
啊，淳于琼，
对吧？我觉得这在中国被击败过数百万次吧，可能
差不多啊，
对吧？每天都被不同的年轻人嫌弃啊，
是呢，
对，他们是西元八校尉，他们呢同时就成为了掌握禁军武装的人物，
嗯，
那么这支力量呢，在汉末乱局之中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嗯、因为真正汉末的这个。大混乱是怎么开始的呢？是由1890年董卓进京嘛，1890年灵帝去世，
嗯，
然后去世之后呢，是当时这个简硕就是西元军的领袖啊，跟这个董太后就是灵帝的母亲，
嗯，
他们主张拥立刘协为帝，
嗯
啊，刘协我们就是这个汉献帝嘛，
哎，对，
然后结果呢灵帝的妻子的哥哥，
嗯，
对，灵帝大舅子何进，
嗯
啊，和其他人主张拥立刘辩为帝，
对，刘辩，嗯，
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发起了这个西元军之内的大规模的，不能说大规模吧，就一次火拼，
嗯，
这个简硕呢就被当时的西元军的副统帅袁绍，
嗯，
给消灭了，
嗯，
哎，随着袁绍掌握了这个西元军之后啊，那么。时常是对这件事就非常的畏惧，
是
因为我们宦官里掌兵的简硕被你干死了嘛，哎，然后呢他们就非常担心这个何进率兵攻入皇宫，哎，然后呢就以这个刘辩为刘协这两个潜在的皇帝候选人为人质，要挟这个何进说要跟他谈判
让他进攻，
对，然后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了，何进进攻被他消灭掉，
是的，
这才
告诉何进说你别去，
哎，对对对，
何进说我不怕，
我不怕，我不怕，
几个阉党，
对，能奈我何？
是，
哎，对，
结果送走了啊，
没错，然后这才引得了汉末大乱局的出现，
是的，
所以说他们这哥仨吧，在整个东汉末年，不管是党锢之祸，还是这个以西元八校尉为核心的这一次的这个军事阴谋之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仨从这几个就是从这两件事上来看，可以说是同属于这个中央权贵阶级的这种新锐的代表性人物，
嗯，
他们仨确实在这个
权力中心，
对，是属于一个圈子的，
啊，这个时期应该就是曹操就是当那个叫什么那个洛阳的北部校尉的那个时期吧，
这个时候他已经在西元军里当点军校尉
啊，点军校尉了，
点军校尉，
对，他就掌握这个皇室禁军了嘛，
嗯，
哎，我们讲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这三个人啊，我们分别说一说，
嗯，
对吧？因为从此他们三个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因为三个人同时就是这个董卓掌握了京城之后就逃离了京城嘛，
哎，
反正我们就这三个人发展的，
曹操刺董卓这是纯演绎是吗？
啊，对，纯演绎啊，然后我们。 我们说这个三位，我们就说都是东汉有大牌的人。
哎
啊，我们以打牌手气，以打牌技术，从差到好说，打的最次的就是袁术，是打的最次的，
打最次的。
对，他是这个酷爱结交各种非法势力，然后是略微微小王子，各种得罪人
啊。
这人情商也不高，反正
可以说是相当的低。
好，
哎，对，他呢是先与这个孙坚联合，想要谋取豫州，是这个过程之中，这个公孙瓒把自己的弟弟派到他那儿去，然后被这个袁绍的部将击杀了。
嗯，
然后呢，关键你说你夺豫州你就夺吧，
嗯，
还骂人家袁绍
啊，
说这个对吧？群庶不从武，就是你听袁绍那帮人，
嗯，
这帮庶子不跟着我啊，群庶不我从，而从武家奴乎？怎么能跟我的家奴这个站在一起呢？怎么能听我们家家奴的呢？
说人
难听，
说袁绍啊，
对，说人袁绍他们家家奴，所有听人家袁绍的人都是庶子
啊？
为啥呢？
因为袁绍确实不是他们家的嫡出，
不是嫡出，
他是嫡出
啊，等于说袁术就有点瞧不起那个。
对，而且呢，
嫡出庶出那俩身份呢，
关键还给人家公孙瓒写东西
啊，
书里写啊，说这个袁说绍非袁氏子，
啊，
就告诉说袁绍其实不是我们家人，
啊，
给人袁绍气的。你说就你这种行为啊，让所有投奔袁绍的氏族都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
那可不，
你打架归打架的，
对，骂人不能 AOE，
对呀，啊，
骂街骂得太难听了。
对，而且你说袁绍不是袁氏子，
嗯，
那我们投奔了他，我们是眼瞎吗？
嗯，
对吧？就是你这个作战归作战，你不能这样。
嗯，
接口了呢，这个我们就知道，他跟袁绍作战也不是很成功，然后又跟刘表作战去，
嗯，
然后因为孙坚在过程之中，这个被消，这个怎么说呢？自己失误吧，然后被刘师所中消灭了。然后呢也不是很顺利，然后接下来呢他又转过头去跟公孙瓒继续联合，然后准备对这个袁曹集团啊发动进一步的攻势，然后又被曹操血虐，
哎呦，
嗯，
啊，对，然后
太苦了，
对对对，你说这被人血虐完了之后吧，这个李傕郭汜呢对他就是控制了中这个东汉朝廷的凉州集团，对他抛出了橄榄枝，
是，
哎，派了使节，然后呢他把人使节吧直接给扣了，还把人使节的这个手里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代表权力的这个符节给拿走了。
哎呀，这是做事
就
很不地道，这属于是
逮谁得罪谁，
那可不，
您看就是现在袁绍这边河北大都得罪了，
嗯，
曹操这边人得罪了，
对，
刘表得罪了，凉州得罪了，然后呢自己又进入了被谶纬忽悠的状态，
哦，
所以说这帮人吧就真的是就不学唯物主义你都害人，
是是是，
那可不，
对，
这仅次于吕布了，这坏，
对呀，啊，他自己被谶纬忽悠呢是一句在汉这个汉末非常有名的话，叫待汉者当屠高，
哦，
他想半天当屠高，
屠高
这说是不是有一个屠高，这跟公路就有关系啊，屠高是什么，屠高就是公路啊，就是路
啊，
啊，我叫什么，我叫袁公路啊，
哎呀，
对，
我操，这说的不就是我吗，而且他又说这个袁氏啊是这个舜帝之后，哎哎，
尧舜，尧舜，
尧那个，对啊，元帝是舜帝之后，哦，元氏他们家是舜帝之后啊，舜帝是土德，你看，
哎，
还土德带火德，
舜帝之后这玩意儿可考吗？
那必须不可考，
对呀，
啊，舜帝都不可考吗？
啊啊，
然后他有时候这个，你看又是以这个对吧，以黄代赤，土德带火德，
嗯，
然后我又带汉者当屠高，我操，就是我了，嗯，然而啊这个过程之中啊，我们就出现了一系列名场面，就是他接着被各种人鄙视，
哎，
瞧不起，
哎，对，我们举了三段，在《后汉书》中有两段，《三国志》里有一段，
嗯，
简单来说呀，就是有一次啊，他知道这个天子这个开始流亡了之后，大会群下，就跟自己手下人说，你看现在这个情况，海内混乱，刘氏也微弱，那我们家四十三国百姓所归，那我想这个应天顺民与诸君如何，就是我大家都知道吗，他想称帝，哎，结果呢谁都不说话，只有他这个主播颜相跟他说呀，说这个周代的时候吧，那这个到周文王的时候对吧，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了，就他那时候周文王还知道这个服侍殷商呢，就我看现在的情况，虽然咱们很厉害，但是也不如当时的周朝，虽然汉室很微弱呢，也不如当时的商代失德，
嗯，
您觉得呢？
嗯，
他就是很尴尬，然后这个非常的不高兴。简单来说呢，然后后来他又问别人，说这个周氏啊，曾经这个以不行的时候，有这个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汉皆而用之啊，就是不管谁失德了，总有人能替他嘛。
嗯，
那今天孤以土地之广，世人之盛，想这个复制 齐桓的这个伟业，你觊觎高祖，就是学高祖的这些事儿，哎，建立自己的王朝，可以吗？哎，人家就跟他说，这事儿吧，你不是说你人多将广吗？在德不在众
啊，
哎。其实也是告诉他，大哥你别瞎想了，跟你没什么关系，
差不多得了。
对，他又不高兴了。
那可不嘛。
对，然后呢，后来
自己属于自找没趣儿。
对，然后后来呢，他又想找这个，徐州的这个陈规，就是陈登家庭，陈登家族，
哎，
问问人家自己要举事了之后能不能跟自己同甘共苦，共创大业。然后陈规老先生，就是陈登的父亲啊，也是著名三国聪明人，果断表示，别逗了，大哥，咱俩是好朋友，我劝你一句，别瞎作。哎，就可以说啊，他自己这个代汉者当涂高的这个谶纬，除了他以外，没有人信，没有人觉着。
而且陈规这个信写的就已经说骂的挺难听的了。
对呀，
对，说以为足下当戮力同心，匡益汉室，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
不痛
哉？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袁绍当时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那
就是袁术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而且称帝这个事儿是吧，你
这
是作大死嘛、
啊。而且最逗的是什么呢，是当时我们这要到那个著名历史时刻了，就是徐州陶谦死了，众人推举刘备的时候，刘备真客气了一下。刘备说什么呀，
刘备就客气一下是吧，
对，袁公路近在寿春，说袁公路在这儿呢、此君四世武功，海内所归、哎，君可以周与之。结果举州上下没有人同意这个观点。陈登果断表示，这个人啊叫公路奢，公路交豪，非治乱之主，这个人不行。然后呢，当时连寄居在这儿的孔融都给出了标准评价。孔融老师这句话呢说的是更狠啊，袁公路岂忧国忘家者也，是冢中枯骨，何足介意。
哦，这冢中枯骨合着是孔融说的。
对啊、
哦、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袁术老师啊，混到这个时候那就把自己所有的底牌都混没了，
真是人嫌狗憎啊。
在这一瞬间我们得到的一个主要信息就是连世家都不带进去、
哦、是，这就完了。
对，你一开始对吧，你说你得罪得罪西凉人无所谓、
嗯、
是
对吧，你得罪得罪吕布这种人无所谓，
无所谓，
你今天连你起家的世家都不带进去了，
是、
嗯、哎，所以
凉州、并州、兖州、徐州、青州没一个就是
对呀、
啊嗯、
一句话连骂袁绍的时候把河北人都骂了、嗯、自己一称帝把整个河南人都得罪 了，哎，然后这个整个南边的刘表你没事干侵略人家，然后西边的这个朝廷是吧，你把人使节扣了、嗯、啊，那后来这个败亡是吧，
你可真是个小天才、
啊、小天才吗？所以等这个曹操消灭了这个吕布之后，哦，转进就来消灭他，那他也就无力抵挡。后来在这个想去投奔啊、袁绍之子袁谭的过程之中，
哎，
那也就这个病亡了。
哎，
哎，死之前还说了一句话，叫啊，袁术乃至世乎，就袁术怎么能走到这一步呢？
哎、
你说你不走到这一步，谁走到这一步？
自己掂量掂量。
而且他死后啊，特别有意思啊，妻子们被这个孙策收编，然后女儿被孙权收编了，
啊、火
一个小插曲，
哎，
没有别的意思，哎，是吧、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这个这把有手里有大牌，然后打的其实已经很不错了的，就是袁绍老师。
哎，
袁绍他确实是啊，虽然是庶子出身，但是成为了袁氏家门真正的继承人。
嗯，
哎，当时整个洛阳没有不知道这小伙子的，都知道是能耐人。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他引董卓入洛阳了。那引董卓，这个入洛阳的过程之中啊，还有过一些故事，比如说董卓当时想这个废立的时候，他就不同意嘛。
嗯，
这个什么天下见者其董公乎，还是独董公乎什么的，可以说在当时呢，你就能看到他是一个，在士族之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连董卓都不敢轻易的把他给消灭掉，虽然他还很年轻、
嗯。
接下来呢，他就出奔河北了。出奔河北之后啊，做了一件事儿，我们刚才也说了，他叫拥立刘虞当皇帝。
嗯，
这件事儿我认为是有标志性意义的，说明什么呀？说明啊，继这个外戚可以自己拥立皇帝，
嗯，
宦官可以册立皇帝之后，今天连士族都打算自己立皇帝了。
哎，
所有的政治势力都不需要，就是中汉中央政府这杆大旗了、
嗯，
都打算自己为这个。
我连形式我都不愿意给你了。
对，都是我或者说我就叫东汉，因为这个东汉这个政治框架对我还比较合用。
嗯，
但是呢，具体领导是谁，我不光决定州郡长官，我连中央的长官我都打算决定了。
嗯，
可见当时的这种世家是多么的强横啊！
是，
接下来呢，他就用计拿下了这个冀州。
嗯，
那么冀州最早是在这个韩馥手里，韩馥是他们家的这种手下。
嗯，
那他拿下冀州这个过程啊，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点跟他后来的故事很有关系。就之所以他能拿下冀州，一开始是因为这个曲义，就是界桥之战时候的他的这个先登部队嘛，
嗯，
是吧，先锋部队，他是从一开始他是这个韩馥的部将，然后他反叛了，而韩馥打不过这个曲义，这个是给他了很大的这个机会，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袁绍的宾客就跟袁绍说，这个彭纪吧就跟袁绍建议说，咱们其实是可以谋取冀州的，
嗯，
怎么谋取冀州呢，我们是偷偷的把公孙瓒引来，然后我们拿公孙瓒呀去威胁这个韩馥，韩馥到时候没准一紧张就把冀州让出来了，而且事实他就是这么做的，
嗯，
就把公孙瓒勾引来了，
嗯，
而且这个过程之中呢，真正帮他去说服韩馥的人物是谁呢，是来自颍川的这个荀堪。这件事儿其实是很有代表性意义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当时统治冀州的是颍川士人集团，韩馥的手下基本上全是颍川的士人，当荀堪去劝说韩馥你要投降的时候，韩馥就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自己这个骨干力量的支持，所以他才愿意把力量让给这个袁绍，
他意识到就是自己其实已经无法维持目前的势力范围了，
对，他连自己的核心团队、
嗯，
哎，都没法控制，
哦，
那么这件事啊，袁绍坐收了这个，不能说坐收啊，袁绍呢接受了颍川集团的这个帮助之后，
嗯，
袁绍这个人也很聪明，他就知道如果我也依赖颍川集团，有一天可能我也跟韩馥一样
会被背弃掉，
那他怎么办呢，就用河北士族来平衡颍川人，
嗯，
河北士族就包括了沈佩、田丰等等等等，
嗯，
那么这实际上也为他在官渡之战的时候的这个集团内部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嗯
嗯，接下来呢他在这个拿下了冀州之后就是不断的攻伐北方嘛，简单的说就是他成为了河北地区最大的军阀，
嗯，
然后呢掌握了远胜于曹操的这个军事实力，
是，
哎，而且呢实际上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最好的提出者不是荀彧，不是曹操，
嗯，
是他的这个军师这个沮授，
嗯，
但是他当时呢没有接受啊，沮授一开始跟他说的时候他觉得非常好可以接受，
嗯，
然而呢沮授呢也是河北人，然后颍川人郭图呢就跟他说，你别这样，你这个你把这个皇帝接过来了，皇帝给你的旨你是尊是不尊啊，
嗯，
和你用的你尊了挺好的，不和你用你要不尊的话就很麻烦，
是不是有人要跟你说三道四，
哎，所以他一想也对啊，他就没有走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步，这才让曹操捡了便宜，
赖郭图啊，这个事儿，
这件事其实体现的是郭图跟沮授也就是河北集团和颍川之间的冲突，
势力的分裂，
沮授是河北大族，那郭图呢是颍川人，
那郭图就为了反对沮授，
某种程度上是的，我们之后还能看到郭图老师其实对袁绍败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好嘛，
对，然后接下来呢因为曹操哎挟天子以令诸侯了，然后呢做的很多事情在这几年之中也让袁绍很不满，因为等于说朝廷的印信从曹操那儿发嘛，
嗯，
袁绍表示很不爽，然后跟曹操说要不你把这个天子迁到我这儿来，曹操说不，
嗯，
哎，那这个矛盾逐渐就激化了，而且曹操在1999年之前实际上也完成了对自己周边势力的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嘛，
是的，
打败了这个袁术啊，然后打败了这个吕布啊等等，
嗯，
在那一刻呢袁绍也觉得曹操成为了自己最主要的威胁，这两个曾经的好伙伴就真正的兵戎相见了，然后就进入了这个官渡大决战，
嗯，
那么官渡大决战这个事儿啊，其实它比整个黄巾之乱持续的时间还长，
嗯，
这场战役持续了1年零3个月呢，
哦，
对，确实是一场左右天下的大战啊，
嗯，
而且当时其实对于袁绍来说优势极为明显，因为如果从当时的天下局势来说，袁绍可以说占尽了便宜，正面他的主力部队要比曹操多，
嗯，
然后曹操我们知道他在兖州，他东面青州方向，
嗯，
他这个袁绍的儿子袁谭已经养精蓄锐可以对曹操发动进攻了，
嗯，
同时呢在这个曹操的南面，因为曹操的南面豫州啊汝南那是人家袁家的根据地，
哎，
当他南下的时候汝南人数万人这个直接就响应他的这个号召，
嗯，
跟这个曹操敌对，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再往南是刘表跟他也形成了结盟关系，
荆州吗，
荆州部队可能北上，然后我们又知道曹操老师啊在前一年去了打了一趟这个南阳啊，然后呢 发生了一些这个桃色事件，
哎，难以启齿的故事，
这个跟这个张秀老师发生了一些小矛盾，
哎，
让自己的儿子侄子以及典韦都死在了那块，
是的，
所以说呢，等于曹操的西南这个南阳这块还有一个敌对的集团，然后再说关东地区，刚才当时的这个关中地区的这个马腾啊，这些关西诸将，
婶儿是吗？
对
啊。非得说
出来投色事件嘛、
啊？这有啥不能说的？
对，
就历史。
对呀、啊，所以当时曹操可以说是四面受敌，袁绍就觉着我这个时候大兵压境，肯定是能成啊。
优势在握
啊，八十万对六十万，优势在我。
对呀、
啊啊，
优势可能比这都大嘛，对吧？哎，但是呢，他就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就是内部不团结。
嗯，是，就刚才您说这个，
哎，内耗害死人。
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沮授在他这个集团里一直有很重要的地位，你想能提出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这种战略，一定是一个很伟大的战略家了。
嗯，
当时他要打的时候呢，沮授就不同意，说你别打，你现在这个失老兵皮的，咱刚消灭公孙瓒，何必呢？
是的，
哎，我们在这个待几年，然后呢，我们用更稳妥的战术取得胜利，该多好呢？哎，他没有同意，然后呢，他还认为啊。这个沮授后来还发表了一些暴论啊，说这个曹操是义兵，咱们是骄兵，那义兵肯定能胜，骄兵一定会失败。
哦，
啊，这些东西就惹怒了袁绍，袁绍呢就把这个沮授自己的部众啊分给了其他的人。
哦，
对，其中呢就有郭图，
哎呦呵，
和这个淳于琼老师。
那这个就有点问题，
因为是，哎，对啊，而且这个为什么他会分给其他人呢？也是郭图在后面使坏。郭图就跟袁绍说：“
嗯、
你看，沮授这么有能力的人，咱胡说八道这话，他这个人又有能力又有威望、
嗯，
你现在还让他统大军，那到时候不给你干怎么办呀？”
哎呦，
哎，这才让他把这个沮授部队分给了这个郭图跟淳于琼。
嗯，
等于说当时其实袁绍阵营内部是有很多失败主义谋士的。包括田丰等等都不认为他应该进行这场大决战。
是的，
然后但是呢，他没有听进人家的话。田丰给他劝谏的时候，还直接把田丰给关起来了。
是，
对，
对吧？
田丰在演义里是个挺忠臣的一个形象。
哎，
是
的，
是
是，其实我觉得也是啊。
哦、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的就是，当时主战的其实主要是颍川派。
嗯，
田丰、沮授全是河北人。
嗯、
哦，
他们反战很有可能也是有派系斗争在。就
是的，
因为这事儿就是打有打的道理，不打有
不
打的
道
理。
是。
所以很多时候很有可能打和不打都觉得有理，但是最后决定让我站在哪一边的是我的派系背景。
是，
那么这时候袁绍决定听从了这个自己这些颍川士人们的建议，因为就是河北士人，咱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决定要这个听从河北人的建议啊。
嗯、
但总之呢，对他来讲，就是我觉得对他来讲，可能建立没有好坏，
嗯，
就是这两派里我听一派的就完了，我自己感觉一下。
一
然后尤其是他这种。当时他看到这种国际局势或者天下局势，
嗯，
他觉得卧槽，就是这时候了，上吧，
嗯，
就其实是一个自己想听什么话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是
战略判断。
就他，比如说有两派的意见、
嗯，
哪一个其实跟他心里自己想的更接近？
更接近，
对。
对，
他当时一定觉得就是说我应该能打赢吧，
因为
这明显就我的优势，对吧？
这、
嗯、
而且尤其当时刘备对吧，还从这个曹操那儿叛变，又取得了徐州，
嗯哎、
是。
他觉得我操，你曹操已经被我包围了，我这一波 A 过去怎么，
我这一波就
得去上稳一波，稳
一波，
稳一
波，
就操，现在人口又是没有那么大，刚打完都残血，你别浪。
嗯，
哎，结果呢，还是决定去干一波，
上了，
上了，上了之后啊，这事儿你就说就那么寸，你看本来是个四面包围之势，
嗯，
然而刘备老师向自己浪，
嗯，
就是。这个当时啊，这袁绍大军压来的时候，曹操是决定我先灭袁绍，
嗯、
我先灭刘备，再去抵抗袁绍。
对对对，
哎，因为他觉得袁绍这人动作没有那么快啊、
哦
狗逼且想呢。
嗯，
结果呢，就跟刘备作战的时候，刘备是一开始没觉得曹操能来，然后自己派小那个率小部队啊，自己带着几十人出去溜达的时候被曹操撞见了，然后这就徐州大溃败，就是你说赶上了，没有任何原因，徐州大溃败，
当面摁一下，
解除了一个这个威胁。
嗯，
然后呢，在南边刘表方向，刘表他是荆那个荆州刺史嘛，
嗯，
结果荆州南边的长沙、零陵和贵阳反了，
嗯、
有一个叫张宪的人
是
造反了，然后他得去平张宪去、
嗯，
也没空北上了。
嗯嗯
然后这个张秀老师也不得了，张秀老师有一个知名谋士贾诩嘛，
是
贾诩这时候赶紧跟张浩老师，张浩老师别想了，赶紧投曹公吧，
对，
你这辈子没有更好的机会了，赶紧来吧。哎，贾诩也这个在贾诩的建议之下，张秀也投了曹操，等于说 对，曹操后方威胁一扫而平，只剩下这点打游击的这个汝南老乡了。
嗯，确实啊，
对吧？当然了，还有一支力量就是孙策，本来呢也是准备啊，一旦天下有变，派精锐部队偷袭许昌。
嗯，
然而呢，孙策自己跟于吉老师发生了小冲突之后，被刺客消灭了，就是就赶上了。你说这曹操
真是啊，就是想睡觉送枕头。
确实是，然后这个。过程之中啊，关西本来这个关西诸将也有可能入关，但是呢曹操派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个钟繇去。
嗯，
哎，一个人把关西诸将全摁住了，所以说钟繇老师可能是曹操阵营中数一数二的大外交家。
是，
哎，在这个过程之中啊，我们就看他基本把周围的势力全平定了，然后呢又派自己手下的泰山诸将跟这个袁谭在青州形成对峙，东方也稳定了，就正面战场开始跟这个袁绍进行一对一的这个中单对抗。
哎
哎，
可赢了，
可赢了。而且这个过程之中呢，也是首先其实是在刘备啊，他是在2000年2月被这个曹操陕南战击败的。
嗯，
然后这个我们就知道二爷就归了我们曹老板嘛。
哎，
结果两个月之后4月，我们二爷直接就斩了颜良了。
好，
对，然后马上啊，瞬间啊，又设计。曹操自己亲自诛杀了文丑。
哦，文丑是曹老板自己砍的。
对，曹老板带部队砍的。简单来说呢，
嗯，
就是啊，就带着小部队，然后这个当时文丑跟刘备老师好像有好几千人的骑兵，
嗯，
然后呢他们就自己有一支部队，然后把这个辎重散一地，
嗯，
然后自己撤了，然后趁着这个刘老板跟这个文丑的骑兵在那儿抢辎重的时候，自己的部队再掩杀回来。
嗯，
哎，彻底击败了这个刘备和文丑，然后诛杀文丑于乱军之中。
哎，
用的都是一些小小的计策。
嗯，人性根本属于是啊。
对，一下就消灭了这个等于说袁绍的先锋大将。
嗯，
然后接下来呢就转入了这个相持阶段。他本来是要怂的，但是后来也被这个荀彧给劝住了。荀彧就说，咱们现在跟袁绍相持就相当于是刘邦和项羽在荥阳相持，谁先退这事儿就完蛋了，
谁怂谁拉倒。
哎，
你看人的谋士，
对吧？
你看看
一会儿我们会细讲一看人的谋士的事。
是啊，
接下来呢就出现了两件事决定了整个官渡的走向。这两件事全是因为内部矛盾。第一件事就是许攸的背叛。
嗯，
许攸为什么背叛啊？是因为许攸家里人犯事儿了。许攸是哪儿人啊？
嗯，
许攸也是南边人。
哦，
对吧？然后呢，他这个许攸跟这个当时留守邺城的这个沈沛是河北民族，不和。
嗯，
许攸家里人犯事之后，许攸老师一拍脑子，他妈我要未来落沈沛手里，肯定没好结果。
润，
找曹公去。
这是世家针对的问题。
对，这就是颍川集团。
沈沛是他是
沈沛河北人啊，
河北，哦，沈沛是河北的。
对
啊，
哦，哎，这个就是又是这个河南的这个以颍川为代表的河南集团和河北人的矛盾，
是，
哦，
就导致这个许攸过来之后就跟曹老板说，曹老板还有几天粮食啊？曹老板一开始先说，你别操你妈，肯定没粮食的。
这袁绍纯是被颍川人去坑死的是吧？
对，没事，一会儿河北人也坑。当然，其实谁都坑他，特别不幸，确实是颍川人真坑的，你知道吧？然后这个就知道了嘛，然后有大那个群雄会护送粮草到乌巢，
嗯，
然后这个时候。曹老板就进行了一次军事赌博，就自己带大兵，
嗯，
直接去，就是带主力部队去刚乌巢嘛，
啊，
对吧？然后自己的部队呢，就是剩下的部队留在这个营寨之中，
嗯，
面对我们这个袁老板的大军
主力部队，嗯。
但是这个事儿啊，你看，其实是双方换家，袁老板要能把他的营垒打下来，
嗯，
袁老板也能赢。
哦，
为什么没打下来呢？
是，
又出现了两派斗争的坏结果。
好，
是什么呢？就是张合的叛变。
哎，
是这个，因为是曹操先打下来了这个
群雄
总部。张合是河北人，
河北大将，对吧？
河北大将嘛，
嗯，
河北精勇嘛。
是啊。
然后呢，先打下来了，就是曹操先打下来群雄。这消息到了张合那儿，张合呀，他从来还是跟郭图老师不对付。
哎
呀，
然后张合就觉得说，他们就算赢了。我们大营被烧，我回去郭图肯定得想着弄死我，觉得我这个坐失战机。
哎，
要输了呢，那更别说了，果断投曹公啊！
投了
，结果就导致说，哎，这个自己的粮草所在被曹公知道，然后在本来至少是换家的段子之中，自己根本就没换成对方的家。
嗯，
这两个转折，
大败亏输，
导致了整个的这个曹，这个袁氏集团的大溃败。
哦，
哎，有七八万人被这个曹操 全部坑杀。
嗯，所以你说曹操这其实从他角度讲，他不知道张合会投降，
他不知道，
所以也是个险招，
就是拼了，
也是个险招。
我觉得曹操很大的特点就是真敢拼啊！
到了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自己带着部队就冲过去。
当时他的就是战略判断其实是往宦家那个逻辑上考虑。
对啊，
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对，
嗯，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一点上，我觉得渤海小吏说的特别好，就是。在全天这种就是把天下当赌注的赌盘上，
嗯，还是得有点
看你得你有没有这个把自己当成最后一个筹码的勇气嘛？
哎，你都有觉悟。
你看人就是还是那句话，袁绍当时要亲自带兵，这个跟张合他们一块儿出现的，
哎，
这就
可能张合就不反了。
是
的，
但是自己还是觉得，哎，换家什么那勇将去吧，然后自己在个后边，你没有最后那一下的狠劲儿，你就失去了夺得天下的机会了。
哎，确实，
曹操平时并不是一个率先登城的。
不是啊，但是关键时刻
是，
而且曹操就是当时有这个成败在此一举的意思，当他在这个战斗之前的几天看到了自己这个士卒疲弊，
嗯，
然后运粮的部队也都很疲劳的时候，跟他说了就十五天之内肯定解决这件事儿。
嗯，
他说这句话其实是很有代表性，
拼命了呀，
就是要拼命了，
啊，
不论输赢了，十五天之内这事必须得完，
毕其功于一役。
对，
嗯，
这就是曹老板关键时刻这个善决断的这种狠劲儿，确实是不得了，要不说是成大事的人物呢。
这个
是的，
人的气量就是能看出来的，
能看得出来，
哎，
对吧？然后最后呢，我们就知道。官渡之后啊，其实这个袁绍还有一定的实力，他在次年还发动了仓亭之战，但也被击败了，
是，
然后就被怎么说恼羞成怒，然后发病呕血而死了，
嗯，
然后呢他的势力实际上是被他的儿子们瓜分了，
哎，
他儿子之间呢又产生了激烈的争斗，这，就是
袁谭和袁尚，
对，袁谭和袁尚其实就算被瓜分了实力还是很强，
是啊，
所以说曹操还用了很多年才打败了他的两个儿子，
嗯，
那么他两个儿子为什么会作战呢？这个也跟颍川和河北的冲突有关。
好吧，这士族是没干一点好事，
对，这个当时相争的时候是南阳的冯骥
啊
和这个河北的沈沛支持袁尚，
哎，
然后颍川的这个新平和郭图支持袁谭，
哎，你看就是这回事，
嗯，
哎，所以说这个整个袁氏集团的败亡都是因为他跟世家大族之间这种过于亲密的关系，或者说他过于依赖强族了，
嗯，
不敢得罪人家。
嗯，
所以啊，我个人总结呢，就是说，袁绍的胜利和失败都在于他依赖了士族。
是，
嗯，
君以此行，必以此亡。
确实，
接下来最后的就是我们牌打的最好的，
嗯，
曹操老师了，
啊，曹老板。
对，我们就是进入了最后的一个时刻，
牌王，
牌王。
啊
曹老板首先说起家，
嗯，
他起家有一说一啊，靠的还真就是名士们的力量，
嗯，
一开始就几任夸夸群主吧，
他不举孝廉吗？
对，先是何勇夸他，嗯，说这个汉家将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有了一定的名士圈声望，
嗯，
接下来太尉乔玄又夸他说天下将乱，非命士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矣，我其在君乎，然后大家就表示，哦，这个太尉乔玄夸的人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哦，
接下来呢，就是
就是跟现在那个你知道媒体给游戏评测一样，啊，
哎，就这么回事儿，
就这游戏好不好啊？这看评分是吧？
对对对对对，
有榜的那都是
大作家写书风，
对，
哎，
对对对对，
哎，就这么回事儿，然后最后还有这最有名的一句这个评价，说他是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
治世之能臣，好像是反是那
这个《后汉书》《三国志》和《三国演义》都不一样，我用的是这个《后汉书》的这个说法，
相接近的意思。
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英雄是什么意思呢？叫聪明秀出为之勇，胆力过人为之雄。我们觉得曹操还真就担得起，
是
英雄啊，没问题，
绝对是
又聪明，然后又有胆力。
清平之。
对，清平之
奸
贼，
啊，也就是说这个乱世他反而是英雄，
对，
如果是太平盛世的话这个人是个祸害，
因为
这
个
是
个生事的人，
啊，是这意思，
对
是吧，
他，
对，
对
吧，他一定是生事的人，太平盛世我觉得曹老板你想他人生理想什么，故汉征西将军曹植墓嘛，
哎，
就他要是真在这个清平之事一定琢磨咱打点哪儿去，
是，
对，
嗯，然后呢曹操这人啊这过程中等于说有了天下的名望了，然后在这个攻打黄巾的过程中也有了这个声誉了，
嗯，
同时还这个上书攻击过宦官，因为很简单他起家其实靠的是名士们对他的这个称赞和吹捧嘛，
哎，
然后就被这个袁绍引为同伴列为这个西园八校尉之一了，
嗯，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知道的反袁战争开始了，他一开始其实是没有根据地的这么一个空头将军啊，是靠着一个大商人魏资的资助拉了5000人的部队，然后又被我们这个这知名的名将小 boss 这个对吧？三国小 boss 这个虚荣老师击溃了，
反正到哪儿能看见他。
哎，对，就是在曹操和这个孙坚的成长道路之上吧，扮演了武田信玄对德仁家康的角色。
好啊，
然后呢？这个时候曹操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他也去丹阳募兵了。
哦，
依旧是有丹阳兵，去丹阳募了4000兵，但是这些人跑了不少啊，但是后来还剩了1000多，成为他的核心班底。
哦，
哎，结果呢，这个时候又赶上了黑山贼张燕他们，你看黑山又出现了。
嗯，
这个去进攻东郡，这才让曹操有了这个立足的根本，因为东郡无力抵抗，请他过来抵挡这个黑山贼，然后他在东郡呢开始站稳脚跟。然后
张燕真是做好事不留名，
嗨，到处送资源，
三国经验包，
对对对，运输大队长，
没错没错，这个有几个知名经验包，一会儿我们会专门讲曹老板不光攒经验，还就是曹老板有个特点，他打人吧，别人爆装备
啊，
一会儿跟大家讲一下啊，
好，
特别有趣。然后这个是兖州刺史刘岱死后，他就占领了自己这个兖州嘛，
嗯
嗯。他这个占领兖州的时候，他其实靠的确实也是当地的士族，就是兖州的两个很强力的这个盟友，一个是泰山郡的鲍信，
嗯，
一个就是东郡的陈宫对他支持，
嗯，
是他们的支持让这个士族觉得，哎，曹老板其实也是一个靠谱的人嘛，
确实。
而且这俩人更重要的是都是他反宦官时候老朋友，
哎，
就是都是明士圈的
啊，
所以说我们才说
圈内人，
其实他跟袁绍是一个圈子的。对，这个可能确实是陈确老师的判断不太一致啊，这也是，
嗯，
我们说历史研究不断在发展嘛，
啊，见仁见智。
对，哎，然后呢，我们就说刚才讲袁绍袁术的时候也说了，然后就过来把袁绍这个袁术一通锤，是吧？跟袁术在一起，
嗯，
接下来呢又跟这个陶谦交兵，然后陶谦在交兵的过程之中被吕布偷家，
哎，
然后这个被吕布偷家这个事儿啊是特别值得说的，因为他这个兖州被吕布偷家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杀了兖州的一个豪族叫边让。
哦。
这个事儿导致了陈宫他们，就当时支持他这些人，
嗯，
害怕了。
哦，
就是我请你来是保境安民的，
啊，
结果你过来把跟我同属豪族的边让杀了。
嗯，
边让这个人当时有才名，家里这个有私兵，有这个自己的土地，
嗯，
我们也是这样的人呀，啊。那你会不会找一理由把我们也杀了呀？
能杀他就能杀我们，
就这么回事，
误伤其类。
哎，没错，这才导致说陈宫说的很明确，他是自疑。你说他有什么可怀疑的？其实就是怕这事儿，
嗯，哎，
说服了这个张邈起兵。迎接吕布反抗曹操，然后呢曹操啊，你看咱们看三国志啊，是说自己好像就把这个东，包括咱们玩游戏也是自己就把这个吕布消灭了，是吧，然后就重新拿回了兖州。实际上呢，这个很有可能就是三国志等等史书啊，为曹操遮掩了一下，那个时候取笔了，他是靠了袁绍的帮助，
嗯，
才重新夺回了兖州。
哦，
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是在这个陈琳的文章之中可以见得分晓的。
啊，骂他那个，
那我们就这段，要不这段我替那个，
啊，
那个单老师读一下，
嗯，
说这个为
你现代陈琳是吧？
现代陈琳啊，喷子这事儿我爱干，
你也担得起，反正，
啊，您别这样啊。为袁绍袭豫州，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伟，天下之名，直言正色，论不阿产，身手被枭旋之诛，其弩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众，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攻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夷，韬惧无所，幕府为强干弱之之意，且不登叛人之党，故复元精换甲，席卷其征，金鼓响震，负重奔阻，整其死亡之患，负其方伯之位，则幕府无德于沿土之民，而有大造于草野。
哎，就这么回事，幕府说的就是袁绍嘛，
骂的其实骂的非常非常难听。
对，
嗯，
说要不是我们袁老板，早死不知道几回了。
首先就是说边让这个人，他很好，然后就是说守土安民，这个就是民众啊士族都念他的好。
对，
你上来就把人脑袋剥了下来了。
没错
啊，
我们幕府啊，
嗯，
强干弱枝，你是枝吧？
啊。
强，我是要帮你
啊，
同时呢强干弱枝之意嘛是干要帮这个枝
啊，
同时呢我不登叛人之党，
嗯，
就我不跟吕布那帮人哎这个穿一条裤子
啊，
于是乎我才这个带着部队啊，这个
元精换甲，
这元精换甲席卷起征，
哎，
这才导致这个吕布这个部众崩殂
啊，
哎，然后呢是拯救曹操，整其死亡之际，复其方伯之位，所以我这个行为啊，
啊，
这个我无德于沿土之民，说我对兖州的老百姓啊， 这个没有功德，
谈不上功德，
对，而有大造于曹也，我是给你曹操有了极大的恩惠了，
所以说你不念我人情你还在这儿是吧，
可谓啊真是一个不仁不义的
啊，
嗯，对，然后
我也忘恩负义是吧，
太忘恩负义了，
你看人这个喷的这就有文化，
然后既然讲到这儿了呢，我们就可以说一下了，曹操的这个官渡之战的时候他的武装力量到底由什么构成的。
嗯，
我们首先来说他早期是丹阳兵，
嗯，
虎豹骑的基本实际上也是这支部队，
嗯，
然后另外呢他还有一支部队是他在当东晋太守的时候，
嗯，
由这个乐进为他募的东郡兵，
嗯，
啊，这是他的等于是最早的这个早期部队，
嗯，
然后呢当时天下还有几支精兵，其中一支就是泰山兵，
哦，
那么泰山兵啊最早是由这个就是在兖州是由鲍信和王匡控制的，
哦，
然后呢鲍信跟咱们刚才说的是他老朋友嘛，
哦，
然后鲍信遇害之后他手下的这个泰山兵就归了曹操，
嗯，
那么其中代表性的将领就是于禁，我们都知道于禁实际上是曹操的外姓第一将，
是
这就开始了爆装备你知道吧，
是是是，
哦，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河北精勇，这个河北精勇中有代表性的呢就是白伯贼，
嗯，
啊，白伯贼其实是也是并州的部队，然后这个白伯贼在一会儿我们讲他如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时候就能知道，
啊，所以报装备是五子良将这些是吗，
对，报了五子良将，
哎，是，
然后白伯贼报了徐晃，打吕布报了张辽，
哎，
大袁绍报了张合，
神装啊，
对，所以说我们曹老板啊这个武装力量的组成有个特点，打人报装备，
嗯，
得到的都是各地的精勇，
好，
但是这个方先生就方书明先生有个观点，
嗯，
他说你看啊这些人的精锐部队一般就是曹老板在2000年之前组织起来的，
嗯，
所以到了这个关这个到赤壁的时候啊这些武装力量他就老了，
哦，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武装力量就是他的精锐武装的老化才导致了他这个赤壁以及后期作战的一些失利，
哦，
就是核心的部队没有能够
岁数大
啊，岁数大，
啊，前期很生猛，因为这是早期这些人
岁数小啊，
嗯，
尤其是士兵可能就是他刚俘虏的时候20多岁30多岁正是能打的时候，
嗯，
你再过10年打赤壁的时候那都40-50了，
嗯，那可不
对吧，虽然咱就不考虑训练这些问题啊，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一定道理，这个方老师用这个方式去论述曹操后来这个军事能力的一个下降，
嗯，
对，然后接下来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怎么实现的，
哎，
对曹操来讲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吧其实主要靠骗，
哎，
我们这个献帝的奇妙漂流之旅嘛，
哎，
对，首先呢是我们钟繇老师过去搜罗关中去，
哎
钟繇到了关中之后啊他首先我们先说这个有一支力量叫白伯贼，
嗯，
也是其实是黄巾的一支了，
哦，
但是呢他当时呢也是从这个并州出身就跟黑山贼差不多，
嗯，
啊，后来呢这个进入了被朝廷招安了然后进入了东汉的这个
啊招安了，
哎，是被李傕郭汜的东汉朝廷招安了，
哎，
然后就到了长安跟李傕郭汜他们伙同一气了，
哦，
哎，结果呢又出现了老问题，就是并州跟凉州集团的这个矛盾，这次呢就是被钟繇老师利用了，钟繇老师过去就一通挑拨，
嗯，
哎，挑拨完了之后啪一下这个杨凤就决定这个带着献帝脱离他们的影响，脱离凉州集团的影响，
嗯，
把汉帝呢安置在了安邑，安邑就是现在山西境内了嘛，
对，
就带着皇帝
跑了，
跑出来了，
啊，
对，然后就开始了汉帝的奇妙漂流。
嗯，
对，他当然也跟这个李傕郭汜作战不成功跑了嘛。
是，
哎，接下来呢，就是带着他到了安邑，然后又到了洛阳，然后洛阳都很残破嘛，我们都知道，
烧了吗？
对
对对对，
被这个对吧？董太师一把火，
啊，是的。
然后这时候呢，这个我们曹老板又派出了第二个关键说客，就是董昭老师。
嗯，
然后董昭老师过去之后啊，一通忽悠那个杨凤。
嗯。
而且还替曹老板写了一封曹老板的亲笔信啊，说这个以后朝廷啊，您是内主，我是外援，
嗯，
哎，您呢有这个部队，我给您提供粮食，咱们一起匡扶汉室。跟杨凤说，因为杨凤你想到洛阳之后，他其实最缺的就是粮食，洛阳这地方基本已经这个，对吧？食不存一了，
是，
哎，
而且就是烧得干干净净的。
对，然后呢，跟他说呀，说你看。洛阳这地方现在这个局势大家也知道不太好，这样您啊把天子迁到鲁阳，因为鲁阳当时刚被曹操打下来，不算他最直接的这根据地，
哦，
说您把天子迁到鲁阳，然后我这边给粮食方便，
嗯，
杨飞说哎这挺好啊，
这个提议能接受，
能接受啊，反正不到你那儿嘛，哎，结果一出关路上直接给接到许昌了，
好，
然后杨凤老师非常不高兴，然后跟曹操老师这个展开了冲突，但是我们也都知道曹操老师这军事能力啊，
嗯，
三下五除二就击溃了
杨
凤。
哪是对手啊？
那可不嘛。 然后这就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啊，所以说把皇帝骗来的，
哎，对，
天子骗到手里。
接下来呢，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刚才跟大家也其实从袁绍的立场上介绍过官渡之战的过程了。
嗯，
那么我们说这个袁绍他的败北其实就是因为他太依赖士卒了，
嗯，
对吧，成也士卒败也士卒。那曹操跟士卒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拿三件事儿来做一个说明。第一件事儿就是曹操在中后期杀明族这个事儿，
嗯，
清河崔氏这个崔琰杀了，
嗯，
程昱杀了，孔融杀了，
孔融杀了，对，
这个轰龙岩原那个杨氏的杨修杀了，
嗯，
这就说明啊，当曹操掌握了一定的能量之后，他对士族的态度绝不是单纯的这种顺从，
是的，
哎，他是在合作之中也有引导，
对，
对吧？只要你不听我的话，对我真形成了威胁，说杀你杀你，
恩威并施，
对，包括巡视军，不是最后也只能落得一个自尽的结局吗？
嗯，
是，
尤其是你像孔融这样的，
嗯，
就真的是说杀就杀，嗯，
说杀就杀，
太厉害了。
然后包括这个第二件事儿是屯田，
哎，
大家没有意识到屯田代表着什么。
嗯，
我们都知道屯田是曹老板的必杀技之一啊，
是
搞经济生产。
哎，
屯田代表的是什么呢？是国家氏族化。什么意思啊？
嗯，
屯田的核心就是什么呀？是你老百姓，你别给大族当部曲了，你给我当部曲。
哎，
因为一般的汉代的税率是什么30税1，
嗯，
但是如果你给这个国家当屯田客呢，你可能10税5，
嗯。
但是呢，因为你如果想当30税1的自由民的话，你会被各种人压迫。
对，
所以说呢，很多人宁愿我跟国家说好了，咱10税5，
明码标价，
明码标价。但是你国家又部队保护我呀，
对。
所以说，等于说他自己有一个国家的氏族化，就是我自己当东汉最大的这个
氏族。
嗯，哎，我这个整个的东汉朝廷，我自己当氏族了，
把朝廷进行一个公司化运营。
哎，
啊，我。当最大的黑社会，
哎，对对对对对，
收明码标价的保护费，
对，
然后再就没有小流氓敢欺压你们了，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对其他的小流氓，他调整了财政政策，
嗯，
叫租调政策，就是以前咱们说了，东汉是30税1，
嗯，
然后后来在他魏国范围之内呢，他是定这个定额税了，因为三十税一的核心在于我的年年普查嘛，所以咱们才说有这个夺田案嘛。
是，
啊，是，啊，
对，我不查了，以后说多少大家是多少，我
就不搞这种动态征收。
我这次所有查就是我现在的这个人口数据有多少就是多少，
嗯，
有多少我就按照一个定额去征税，我就保我现在的利益。你世家大族，你隐藏了多少田产，或者说隐藏多少人口，我不问了，
我不 care。
以后你就按这给我交。
好，
所以我们能看到它既有妥协。又有自身的变革，同时又对世家大族的惩处，
嗯，
这才使得曹操
就是又拉又打，
没错，真正的呢把世家大族内化为了自己的一股力量，而不是被世家大族牵着走。
哎，
那我觉得这也是他最后在至少在这个阶段的汉末争雄之中嘛，
嗯，
能够走到时代的前列，成为了真正的这个主角的一个最核心的原因。
哎，
然后这个最后可能还有一点就是讲这个文学上的事儿，
嗯，
因为我觉得三国时期有一个影响大家可能没意识到，尤其汉末，
嗯，
就是中国人啊后来士大夫讲写一首漂亮文章，
嗯，
包括到唐朝的时候科举时候你要也要写诗嘛，
对，
写首漂亮文章对中国人很重要，这件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曹魏开始的。
哎，
因为在汉代的时候真正的这个士人名族写文章雕虫小技看不上，
嗯，
像司马相如什么这些写赋的人是跟昌优一个级别的，
啊，
你提供的是一个娱乐产品
啊，精神文化产品，就相当于一个戏子，
没错，
类似于这样，
哦，
没错。那么这个事儿呢，之所以说后来文学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这个必要技能，
跟曹老板有关系，
曹老板有大关系，就是
太大关系，
就是因为其实这件事也得从桓灵之际说起。
哎，
咱们说党锢之祸是皇帝对这个士族的打压，为什么要打压？很简单，他们天下人才，你们家谁是人才说了算，
嗯，
官员都是你们家挑的，
嗯，
对吧？做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我们都知道，中国最早的一个石经叫西平石经，
哎，
就是在东汉这个后期树立起来的。为什么要立石经啊？就是以前我学知识我只能去你们家学，
嗯，
我学了就得成为你们家门人，现在我立了石经之后谁都能过来抄了，
嗯，
知识不再由家门垄断。
哎，
第二点呢是灵帝做洪都门学，因为传统上有这个经学嘛，
嗯，
那洪都门学呢也举荐自己的才智之士，
嗯，
这些才智之士特点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文采，
嗯，
而且经学这东西需要传承，文采这东西更多靠的是天赋，
对，
对吧？
那你就得选有价值的，这样有天赋的。
所以说我就可以靠这个选举出来不受这个士族控制的才能之士。
是的，
对吧？那到曹操这儿的表现呢，就是说他也是希望创造这样的一种 新的这种这个选材制度吧。
是，
而且他自己，因为他家不是经学出身，
对，
虽然他属于统治集团，但他不是经学家族出身，怎么办呢？我需要让我擅长的东西在这个国家的知识体系里被认可，所以他大量提倡文学，因为他文学就是水平高啊，
是，
对吧？那么我只有把我擅长的东西成为国家意识体系之中的一部分的时候，我才不怕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系统被别人所把握。
嗯，
所以他大力的这个提倡文学，
嗯，
所以才有了在同学台上大宴宾客，然后大家诗酒觥筹，然后这个诗词唱和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所以说他其实是把这个文学性
提高到了意识形态的，或者提高到了一个世人的必备技能，
嗯，
这样的一个高度，
嗯，
那么也就是因为曹魏之后的这大量的这个真正的这种怎么说呢，这个对文学的推崇，到今天来讲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依旧认为把文章写好
写漂亮
是一个人至少很可贵的一项技能吧，
啊，重要才能。
对，这也是可能是这个汉末三国时期，其实也是因为这个世家大族和这个权力者之间的斗争，
嗯，
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遗产。可以
把这个东汉末年，我们说这个群雄逐鹿这个阶段，我就小时候看《三国演义》电视剧啊，就是他把它分成了几个章节、
章节
啊，这个什么群雄逐鹿，然后就是什么官渡之战，
对，
然后赤壁之战，
哎，
三足鼎立，
三分天下，
啊，对吧？六出祁山，
哎，对
啊。
三国志剧本也是按照这个，
大概就是这样嘛。
对，
所以这个咱们其实这两期节目讲了一下这个群雄逐鹿这个阶段，
对，官渡之战，
这些群雄，
哎，
嗯，
到官渡我们就基本上梳理了一下，
嗯，
而且我们在梳理的过程中，希望大家能看到他们跟整个东汉这个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个豪族作为一条隐蔽的主线，
哎，
其实我们看这四个集团，
嗯，
到最后就是。反皇族的黄巾和朱贼迅速边缘化，
对，
这个豪族不待见的边疆这个边疆武装集团，
凉州并州
吕布啊，
对，也从来没真正进入过这个长久的把握住历史的主舞台。
嗯，
然后呢，想跟这个交朋友，想跟豪族交朋友，
想过来舔的啊，
或者说
刘备是吧？
刘备集团或者以及他们这些非豪族，但是愿意跟豪族合作的。都有了活跃的机会，然后最后真正出身于豪族的，
啊，有条活路，但是他们这个时候还没有，
对，然后真正出身于豪族的这些人后来我们都知道，
嗯，
这个成为了这段时间历史的一个主角，
嗯，
而且后来也会是他们成为历史的主角。这一块的话我觉得可能引用的还是钱云雀先生的一句话啊，当然他对东这个官渡之战的认为啊，他认为这件事儿呢，是决定了儒士和宦官两大社会阶级的胜负升降。
嗯，
这个我们可能跟他看法不太一样。
哦，他说他觉得曹操是代表宦官集团，
对，所以他认为曹元不是一个集团。
哦，
但是这句话我们跟他看法可能不太一样啊。
嗯，
但是他后面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说东汉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所以一时暂屈服于法家韩族之曹魏政权，然百族之虫死而不僵。
嗯，
哎，故必四系而动。以恢复其旧有之地位。那么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因为就算在这个时刻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还是在士族手里，
是，
那么我们后来看到的中国历史尤其是从近代以来的就是一个无可避免的士族化门阀化的历史进程。
嗯，对，那曹操其实取得的胜利也是他比袁绍更好的处理了和
士
族
的
关
系，
但是并没有说能够改变士族决定命运的这个这样一个情况改变，
也是使用，就是你像刚才单老师其实也说到了，就是袁绍的败亡其实就是恰恰是因为他没能够平衡好士族之间，
啊，他被士族的那种影响给
裹挟了，
给吞
了，
他被裹挟了，
等于
是士族牵着他的鼻子
走。
对，
是差距，这个他和曹操的差距。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也能看到这个历史上的这种潜流，
哎，
是吧？为什么我们说东汉末年分三国，
嗯，
就是因为东汉的这种历史的变迁，
嗯，
造就了这样一片土壤，然后这些人呢，在这个土壤之上用这些积木，
是，
然后打造了这个三国这样一栋。在中国历史上有特殊意义的建筑，
嗯，
而且像咱说咱们就算是一个穿越的人回去啊，
嗯，
我们知道这是在这个东汉末年，
嗯，
士族是这个社会的核心，
嗯，
但是呢就像袁绍和曹操的区别一样，能处理好这个关系为我所用的这个事情也不是很简单的。对，就算让你当袁绍你也不一定比他干得更好。
对对对
你都不说那个就是你当不当袁绍问题了，何必说你穿越回去，就是士族这块你不得其门而入，你摸不到门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确实是那时候人身依附啊，
嗯，
这些这个关系 是我们现代人想象不到的，
是，
非常的，就是对中国历史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而且非常独特，
对，直到了，直到唐代还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说一啊，这个不是拔高，但是我觉得大家要珍惜现在的这种平等的生活，这个我真是这么想的，就是平等这东西是来之不易的，
是
几千年，就全球各地的仁人志士们不断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去追求的。
行，那我们这期节目也差不多了。
哎，
两期节目呢，我们讲了一下这个，所以
东汉的
东汉末年、
哎、
这一段。那三国这个话题嘛，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聊的啊。
哎、
大家如果想听单老师讲点别的呢，继续往下讲点别的呢，
嗯、
那么就评论区可以交流一下。
哎，
你们想听点什么？好吧。
哎，
那行，那我们
这
期节目就先到这儿。
好的，
谢谢大家。
哎，那下期家就说再见，拜拜，
下期再见。
哎